我已经讲了很多内容，我无法回头去重复前四天的内容。但我快速提一下，在第22节，他必须催促门徒上船。这意味着他用了一些力量，可能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言语上的，他不得不强迫他们上船。他们能看出风暴即将来临，这违背了他们的判断，但出于对耶稣的委身和忠诚，他们还是上了船。主告诉他们要渡到对岸去，他没有叫他们走到半路淹死。如果他们将主的话与信心调和，他们本可以自己渡到对岸。当他们开始朝那个方向行进时，耶稣也在同一场风暴中，所以他是负责任的，是他让他们上了这条船。虽然这违背了他们原本的判断，但他对他们负有完全的责任。他身处同一场风暴，所以他知道他们的困境。我正在快速回顾这些内容，这些都是我已经强调过的重点，你需要明白他理解你的经历。有时我们就像马可福音第四章里的门徒说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每当你对上帝说出类似这样的话，你不知道我在经历什么吗？问题在于你，而不在于上帝。上帝爱你胜过你爱自己，上帝愿你兴盛胜过你愿自己兴盛，所以你绝不该向这种想法妥协。然后我们讲到他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。马可的记载说，他意思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，他向他们显现了自己，他让他们可以触及到他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行动，主是不会介入的。我没有时间详细展开，但如果你仔细研读四福音书，他总是让人做些事情。他告诉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，伸出你的手来，但他是一只枯干的手，他的手臂瘫痪了，在自然界中他做不到，但他叫他做他做不到的事。当他开始尝试去做时，上帝的大能就临到了。他告诉其他人，他用泥抹在一个人的眼睛上，说去希罗亚池子里洗。这人是个瞎子，他必须带着眼上滴落的泥和唾沫，穿过繁忙的耶路撒冷街道，走上3/4英里。你知道主为什么叫他那样做吗？并不是因为希罗亚池有什么神效或类似的，而是因为他必须做点什么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所以主会叫人做事情。在路加福音第七章，他走向那位寡妇，他唯一的儿子死了，他们正为他举行葬礼，他走到那妇人面前说，不要哭。这在路加福音7:13，他叫他不要哭。如果不想让他哭，他为何不直接叫那孩子复活呢？那不就能让他止住哭泣了吗？为什么在他儿子复活之前，他先去叫他不要哭呢？那是因为必须要有人展现出一些信心。你可以看到，在马可福音第六章，耶稣在他的家乡，第五节说，他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。不是说他不愿意做，是说他不得行，然后他因他们的不信而诧异。如果你把这与马太福音13:58放在一起看，那里说是因着他们的不信，所以他不能做这些事。所以耶稣拥有上帝的丰盛，他完美的反映了上帝，他完美的运行在上帝的大能中。然而他却不能，或者你可以说他不愿。最终结果是，如果人没有任何信心的行动，他就不做任何事。 这就是为什么他走向门徒，在马太福音14章27节，他们在可怕的风暴中，原本穿越加利利海最多只需要3个小时，他们已经走了至少9个小时，甚至可能12个小时，却才走了一半。这是一个危机时刻，我确信他们一直在祈求拯救，然而主却告诉他们，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他在解决问题之前就告诉他们要放心，如果他只是想让他们放心，他本可以斥责风和浪解决这个问题，那样他们自然就放心了。不，他叫他们放心是因为他需要他们凭信心行事。他在解决他们的处境问题之前就告诉他们要放心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对我们有直接的应用。在昨天的广播中我也提到了一些，当你已经过了红海，看见仇敌被淹没，你站在对岸，一切都结束时，谁都能赞美神。那时谁都能赞美神，但在红海这一头，海还没分开，仇敌正在逼近时，要赞美神是需要信心的。你需要运用一些信心。你们当中有些人正处于财务危机、情感危机或身体疼痛的状况中，你在祷告求神介入，但你却没有赞美神。我知道有人会想，但什么都没改变啊，我为什么要赞美神？再说一次，信心是在你看见之前，在你体验到之前就采取行动。希伯来书11章1节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心就是实底，信心让上帝有了动工的着力点。如果你没有任何信心，如果你不运用任何信心，那就没给上帝任何做工的依据。我知道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新概念，他们想，不，上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与我做什么无关。不，这是有关的。以弗所书3章20节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能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大多数人读到这里就停了，画上句号，说上帝能做任何事。但经文继续说，照着意味着按比例或是根据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能力。如果你的里面没有信心的能力在运行，你就没有给上帝任何可做工的依据。信心是上帝用来将他的大能释放到你生命中的途径，所以你必须相信上帝。就像他告诉这些门徒时，他们仍处于风暴中心，风向依然是相逆的，船里进了水，他却说放心。今天大多数人已经完全接受了他们的负面环境、情绪和身体的现状，以至于今天假如我走向一个被判了死刑、被告知只剩一周生命的人，如果我去说，嘿，振作起来，放心吧，你知道吗？人们会批评我，说我没有同情心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天太不正常了。人们如此推崇自然界的感觉和情绪，以至于每当有人开始凭信心行事，其他人就会攻击他们。我们曾有一位女员工得了癌症，我忘了癌症在哪个部位，但医生说她会死。 他去医生那里做了确诊。但他决定要相信上帝，他不打算做手术切除什么东西。他不打算做化疗和所有那些事，他就是决定要相信上帝。你知道吗？我事工里的一些领袖开始责备他，告诉他，你会死的。我去跟他谈了话，我说，你知道，看医生并不是犯罪。他说，我知道，但我相信这是上帝告诉我的。既然他说那是来自主的话，我说，那我与你达成一致，我就支持他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们事工里有些领袖批评他，因为他没有按照自然常理去做那些事。他喜欢快乐，告诉人们他得医治了，尽管他看起来美好，感觉也美好。他回医生那里检查，他们验血，有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。但这女人就是相信上帝。总之，长话短说，在大约六个月，我想可能是九个月后，她的癌症完全消失了，一切都很正常。但你知道吗？有些人除非医生这么说，否则他们绝不相信任何改变。除非他们身体这么说，除非他们的支票部这么说。我不是说看医生或找理财顾问是犯罪，但我是说，你应该在看到物质界的显现之前就能喜乐。我们在《医治在此》特会中刚讲完这个，这是许多讲员谈到的主要观点之一。只要你专注于你的问题，你就是在放大那个问题，那个问题就在辖制你。你需要到达一个地步，看见应许胜过看见问题。然而，大多数人盯着他们的问题，比如一旦得到诊断，他们就上网去查关于这种病的一切信息。那是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，因为你只是把所有的不幸和伤害你的东西都带进来。你需要到达能喜乐的地步。我们有位名叫康妮·威斯科夫的女士的见证，我的网站上有关于她的视频，你可以去看看康妮·威斯科夫的医治。她曾患有乳腺癌，当她得到诊断结果时，她的朋友说，你需要去了解关于这种癌症的一切。她说，不，我需要做的是了解关于医治的一切。于是他上网，就这样他找到了我，找到了我的教导，他就开始专注于此。我为他祷告了，他确实做了手术，但他完全得到了医治。他说，这是关键。对于他的医治而言，关键在于他没有专注于疾病去研究它。他学习了关于医治的一切，直到今天已经十多年了，他完全康复，一切都好。总之，我从耶稣走向他们这件事学到，他没有直接解决问题，让他们的放心和不要怕成为问题消失后的自然反应。相反，他告诉他们放心，不要怕。当时他还什么都没做，风暴还在肆虐，他却叫他们在征战中喜乐，放心，不要惧怕。这太重要了。我可以作证，这事发生在我身上过，我都数不清有多少次了。经上说，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，尼希米记八章十节。耶稣引用了诗篇第八篇，他说，你们没读过吗？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得着了赞美。赞美就是力量。诗篇八章二节接着说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 赞美能让撒旦当场停步。他把你的注意力从负面转向正面。如果你只是持续盯着你的问题，你是不会赞美上帝的。你会发牢骚和抱怨。要赞美，你必须越过问题看，所以这对你有益，这会改变你。但赞美也是一种武器，用来对抗魔鬼，而且这真的是在服侍神，叫神的心得喜悦。所以你需要在看到自然界的结果之前，将信心和赞美融入到你的处境中。再次强调，很多正在观看的人会想，这太疯狂了，根本没有什么值得赞美上帝的。我有太多想说的，我试着不跑题，但这真理能应用的地方太多了。我有一个完整的教导叫赞美的功效，处理这三个领域。赞美如何影响你，如何影响魔鬼，以及如何影响上帝。上帝居住在他子民的赞美中，当你开始赞美上帝，超自然的事就会发生。就像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，他们被鞭打，背部因鞭痕皮开肉绽，手脚上了木狗，被关在监狱底层的地牢里，没有光。我确信那里有老鼠，有感染，那是极可怕的处境。然而在半夜，夜最深的时候，保罗和希拉开始唱诗赞美上帝。我告诉你，当你敬拜上帝，上帝随他们的歌声打起拍子，地震就来了，震开了所有的监门，叫他们的锁链都脱落了，拯救就临到了。我告诉你，当你在监狱中，在你的处境中赞美上帝时，那里头有大能。我个人的见证是，在2001年3月4日凌晨4点15分，我被叫醒。我想是那天，我的大儿子打电话来告诉我，我的小儿子，乔纳森·彼得去世了。我问他发生了什么，我说在我们到之前别让任何人碰他，杰米和我必须起床穿衣。从接到电话到我们能赶到科罗拉多的医院，花了1小时15分钟，在去医院的路上。总之在那段时间里，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机，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我就是决定要赞美上帝。我开始赞美上帝，不是因为我感觉想赞美上帝。任何人被告知儿子死讯时的感觉，我都感觉到了。但我开始凭信心赞美敬拜他。当我这么做时，心中的阴霾散去了，悟性开启了。上帝向我启示了一些事。我的意思是，在去的路上，我甚至大笑起来，告诉杰米，这将是我们见过的最大的神迹。当我们到达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时，结果是我儿子已经死了4个多小时，在停尸房的冷柜里，一丝不挂，脚趾上挂着标签。他是个白人小伙，但他已经发黑了，你按他的胸部，肉都不会弹回来。他死了4个多小时，但他死里复活了，现在活得很好。我昨天才跟他通过话，他好得很。在他死里复活一年后，他生了个女儿。他有个特殊的荣誉，生于他父亲去世的一年之后。没几个人能这么说。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赞美。这就是上帝告诉他们的原因，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，他不只是来了。再说一次，我提过这点，在马可福音6章，他一死 要走过他们去。他显现了，他已预备好随时伸出援手，但他们必须呼求，他们必须向他支取能力，他们需要运用信心来得到这个神迹。许多人在祈求神迹，祈求拯救，无论是财务的、身体的、情感的，而他们在等待直到一切解决，一切都搞定了，一切都顺利了，然后才要赞美上帝。谁都能那样做，要在看着似乎毫无希望时仍赞美上帝，这才是信心。你可以看看那几个希伯来年轻人，他们说，我们的神能救我们，他必救我们，既或不然，我们也绝不侍奉你。他们选择赞美上帝，这也是你必须做的。你必须到达一个地步，说，我相信我得医治是神的旨意，我在行使我的权柄，我在采取行动，我正在看见事情好转。但你知道吗，即便我身体所需的医治从未显现，我也依然要赞美上帝。我要赞美他，因为哪怕不为别的，当我进入荣耀里时，那里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悲哀，也不再有哭嚎。即便我没有信心，我不明白某些事，也从未看见兴盛、医治、喜乐、平安显现，我也要凭信心赞美上帝。无论我是否看见，我知道有很多人，你甚至无法这样思考，因为你只对自然界发生的事有反应。自然界是你的神，你不承认除了物理自然界之外还有任何事物存在。只要你身体有痛楚或经济缺乏什么的，你就觉得没什么可赞美神的。你应该赞美上帝，好在我不是上帝，因为如果我是上帝，我会把你变成一堆灰，我会一脚把你踢出地球，踢进太空里。你有太多值得赞美上帝的了，至少你重生了。我假设观看这个节目的大多数人都是重生的。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，你死了，你将去天堂的豪宅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你将在上帝的同在里，那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哭嚎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你有太多可以赞美上帝的了。我不在乎你的身体是否疼痛，银行账户是否空空。你要是坐在那里说，但我没什么可赞美神的，再说一次，你应该赞美上帝，好在我不是上帝，因为那真的让我恼火。这也是我们派学生去海外宣教才能从圣经学院毕业的原因之一。因为在美国的人们对生活的意义有着扭曲的理解，这里的人以为如果没有百万豪宅或50万美元的房子，就算是穷人。你需要去一些我去过的地方看看，我去过墨西哥的一个垃圾场，有人生在纸板箱里，40年后他们仍然在同一个垃圾场里住在纸板箱里。你去看了那个，突然之间，我不在乎你住在哪里，你会感激上帝给了你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然后你会看到其他人在苦苦挣扎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点像泡沫的世界里。美国正经历着一段繁荣时期，当然这节目全世界都看，但在你们观看的许多国家里，你们拥有的繁荣程度连以前的国王都没有，而你却说你没有什么可赞美神的。告诉你，当我听到那种话，我就有一种想扇你巴掌的冲动。阿们，哪怕你身体有毛病，你也需要赞美神。这就是耶稣告诉他门徒的， 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那他们有什么好怕的？要知道他们快淹死了，风暴在攻击他们。他们努力了至少9个小时，试图走完通常只需3小时的路程。看起来他们就要淹死了，然而耶稣却告诉他们，放心。这不是不讲道理，这是在试图激发他们的信心。路加福音18章，耶稣说，人子来的时候，在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？我敢保证，现在观看这个节目的人中，有些人只盯着你们的问题看。我不是说你没有问题，我不是说情况不糟糕，但你没有运用任何信心。主在行这个神迹之前，他首先试图让他的门徒运用信心。这也是我分享这些真理想做的事。你需要运用一点信心，在看见局势完全改变之前，就开始赞美上帝。就是凭信心将尊贵荣耀归给他。